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调查发现香港大学学生一国两制的信心下跌，而港独就升温。香港警方再预约拘捕雨伞运动重量级的人物。英国政府强调中英联合声明仍然有效。美国同华盛顿的会谈取得建设性的进展。俄罗斯主要反对派领袖在莫斯科被枪杀身亡。台湾各地星期六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说，政府将会持续补偿228事件受害的家属。
对于这些的事件，历史的部分应该要就事论事，对于家属就必须。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大学学生会最新一期的学院近日公布政治与抗争2015民调结果，支持一国两制受访者较去年大跌 15%， 而赞成港独的上升近一倍。有分析说，香港特首梁振英一月在施政报告当中高调抨击学院刊登讨论港人自决的学术文章是宣扬港独，不单止未有起到压制的作用，反而刺激和加剧了思潮的蔓延。学院近期校内民意调查显示，53%受访者赞成维持一国两制，去年同期下跌了15%。赞成香港独立成国的，即是由15%增加至28%。而此外，同意政治活动需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由76%是下跌至50%。不同意的是由21%升至37%，反映抗争方式趋向激化。调查是问到，若然是明日是举行公投表决香港应为一个独立国家，在北京不承认或者是承认结果之下，分别有54%以及64%的人表示会赞成，较去年是喘升大约20%。在是否认同香港人是一个民族上面，有62%受访者同意，24%不同意。调查1月24号至2月5号以内联网网上问卷形式访问了569名的港大学生，调查他们对抗争手法、政治取态以及香港人身份与前途的意见。香港警方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对雨伞运动参与者展开了第二轮的预约拘捕行动，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公民党主席余若薇、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议员、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等在内的11个人，近日被要求在下个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前往警署接受拘捕，而预计多数人将会向警方踢保拒绝保释。这一波预约拘捕人员当中，总共是有7名现任立法会议员，还包括民协的冯检基、民主党黄碧云、工党张超雄、资讯科技界的莫乃光、教育界叶建源。香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去年12月在清场占领行动之后表示，会用3个月将占领运动主导人物缉捕归案。今年1月，警方展开首轮的预约拘捕行动，和平占中的3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以及是朱耀明，多位的学联以及是学民思潮的主要成员工党李卓仁以及是何秀兰两位议员、公民党党魁梁家杰、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30多人被以组织煽动或者参与非法集会等罪名拘捕，大部分人拒绝保释，但目前仍然未有被落案起诉。英国外交部在最新的香港情况半年报告当中强调，中英联合声明仍然就好像30年前签署的时候同样有效，英国有清晰的权利将持续监察以及是评论落实情况。英国外相哈蒙德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的引言当中表示，去年的下半年香港发生两件大事，先是中国人大对香港政改定下限制，其次就是持续了79日的占领运动，而期间有人质疑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他强调英国政府立场一如既往，绝不含糊，中英联合声明目前如同签署时有效以及具约束力，保证香港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就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回应说，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其他任何国家无权干涉。他说英国对香港的所谓责任不存在。美国和古巴表示，双方在华盛顿的第二轮会谈取得到进展，双方星期五举行会谈，探讨两国在断交五十年之后在华盛顿以及在哈瓦那互设大使馆的可能性。而据悉，会谈非常富有建设性，以至于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预测，双方大使馆很可能在四月美洲首脑峰会在巴拿马召开前就可以开馆。
We can get this done in time for the Summit of the Americas, and I certainly think that with the kind of
雅各布森表示，双方可以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举行前完成。随着今日的会谈，对双方今后合作是十分乐观，但是同时认识到仍然是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次的会谈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终止古巴贸易禁运建议的一部分。俄罗斯主要的反对党领袖前副总理鲍里斯·列姆佐夫星期五晚上在莫斯科市中心遭到枪杀身亡。俄罗斯内政部表示，55岁的列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一座桥上走过的时候，一部驶过的白色轿车向他开了四枪。警方说，列姆佐夫当时和一名从乌克兰来访的女性走在一起，这名女性没有受伤，警方正在对他进行讯问。警方将列姆佐夫的尸体移走之后，大众在他被枪杀的地点放置了鲜花，并且点燃蜡烛。就是在他遇刺的几个小时之前，列姆佐夫强烈地批评普京，声称他的乌克兰政策而使到俄罗斯陷入危机。普京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总统普京表示事件看上来是买空杀人，可以在定于星期日举行的反对派示威游行到来之前挑起事端。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说，对残暴的谋杀进行了谴责，并且敦促俄罗斯尽快对事件展开公正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各地星期六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政府将会持续补偿228事件受害的家属。下面请美国之音第二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在台北出席228事件中书纪念仪式时表示，228事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伤痛，无论用什么力量去疗伤止痛都不可能，亦都不容易完全消失。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政府对228事件的忽视，反而因为资讯的不足造成群众之间的误解与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马英九指出，这20年来政府不再忽视掩饰任何同228有关的事件，而是透过道歉、认错、立碑，进而制定国家法律补偿，并设立国家级纪念馆，订立国家纪念日来平反。历经三任总统、两次政党轮替，政府补偿的诚意和行动从来没有间断，而且还会延续。他说，
对于这些的事件，历史的部分应该要就事论事，对于家属就必须将心比心。
马英九说，对于这一宗事件，历史的部分要就事论事，对于家属就必须将心比心。他们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对于家属所受到的创痛和煎熬永远是不够的。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除了以市长的身份，同时亦都以228事件受难家属的身份致辞。他说他的祖父或者只是一名知识分子，就被国民党拉了去，捉了去打，出狱之后卧病三年而死，死的时候54岁。柯文哲指出，228事件不单止造成上一代人家破人亡，亦都剥夺了他父亲升学的机会。228事件不单止伤害他祖父的生命，伤害他父亲的人生，亦都伤害了他的感情。一个228事件造成柯家三代人的痛苦，很多受难者家属应该亦都有同样的痛苦。他说，
在我担任台北市长的主席，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他说我在28失去的父亲。
柯文哲说，在他参选台北市长的初期，他的父亲极力反对。他的父亲说，他在228失去了父亲，他不再要以后再失去儿子。柯文哲还说，为了父亲这句话，他开始思考 要留下怎样的台湾给下一代，亦都因为一句话他下定决心参选。柯文哲强调，台湾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台湾人要做台湾这一片土地的主人。柯文哲在致辞时数度哽咽，几乎讲不出话来。落了台之后，马英九总统催前握手致意，则被柯文哲挥手婉拒。台湾在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由台湾国家联盟主办的228追思仪式时表示，228是台湾无法遗忘的伤痕，每一位台湾人都有使命和责任将错误历史在他们这一代结束。蔡英文保证，如果民进党有机会执政，将勇敢面对保守势力的挑战，认真推动转型正义。蔡英文稍早前还在脸书上指出，228事件唯有前清真相，正视曾经有的错误，深刻且诚挚的反省，追究历史责任，才能够真正带来群族和解，让台湾团结一致往前走。除了台北之外，台湾各地亦都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同时，台湾几间大学校园内的蒋介石铜像遭到泼漆，并只是228元凶。中正纪念堂内的蒋介石铜像日前亦被民众掟墨汁水球和鸡蛋，并高呼无真相、无原谅。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星期六清晨遭到几位年轻人丢漆抗议。228事件发生于1947年，导火线是一宗警察取缔私烟的案件，随后演变成很多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的事件。国民政府随后派遣军队镇压，很多台湾精英因此遭到暴杀。有关这一宗事件的元凶、真相以及死伤的人数，目前在台湾仍是存有争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今年二月初以来，中国边界附近缅甸北部的战斗迫使至少10万人逃离家园。缅甸军队正在打击华裔的反政府武装，这一支的武装由彭家声率领。彭家声现年84岁，被缅甸政府视为非法首领。不过要想搞清楚反叛武装的动机和当地的进展的情况依然困难。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几十年来，缅北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的冲突时有发生。在最近这一轮冲突当中，祖籍中国的反叛武装首领彭家声试图夺回对果敢自治地区的控制。2009年之前，他是果敢自治区的主席。冲突期间，彭家声接受各型媒体采访，讲到他在在任的时候如何努力结束毒品交易，推动发展经济，赢得中国的民意。彭家声目前表示，他正是为争取权利和果敢地区自治而战。他认为他离任以来的那个地区的毒品交易又回来了，而且果敢不再属于华裔。彭家声自称是华裔的保护者和果敢负责任的统治者，和美国政府对他的看法大相径庭。维基解密网站在2009年公布一份美国政府电文，称彭家声和他的家族是大名鼎鼎的毒贩子。这份电文又说，19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禁毒处将彭家声作为毒枭列在毒贩名单上面。云南警官学校教授梁俊云说，彭家声的名字仍然在一份有30多个已知毒贩的名单上面，这些毒贩被禁止进入中国。不过他又说，彭家声试图在果敢地区禁毒亦都是事实。
他禁毒是一个总的一个纷争，因为他不禁毒，缅甸政府要干预，联合国要干预啊。
梁俊文说，彭家声禁毒是一个总的主张，因为他不禁毒，缅甸政府就要干预，联合国又要干预，而中国政府亦都要干预，所以彭家声就只有搞禁毒。但是禁毒的问题在彭家声执政的时期实际是禁而不绝的。梁俊文又说，彭家声最近返回到果敢，领导一支反政府武装，称之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他的复出似乎主要是夺回权力，和毒品交易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果敢发生战斗之际，缅甸政府正是竭尽全力在今年选举前和所有的少数民族团体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有可能他想在就是他们的这个国会召开之前占领了这个地方。
梁俊文说，有可能彭家声想在国会会议召开之前占领这个地方，然后重新作为该地方的领袖，然后在国会里面取得一席之地。 不过他又怀疑彭家声是否能够实现那个目标。彭家声设法将北京拖入这场冲突，利用他和中国的私人关系以及果敢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明确表明不会容忍来自中国对这次冲突的任何支持，不过彭家声呼吁中国支持他，这些在民族主义的网民之中引起反响，有些网民甚至呼吁中国政府收回果敢。缅甸官员抱怨说，有证据显示彭家声和他的战斗人员从中国境内的同情者那里获得食品、武器和医药。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充斥着这场战斗的图片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果敢居民据称被缅甸军人杀害的照片。这个星期较早时，显然是在果敢拍摄的十几张照片上面显示一些年轻男子的尸体，其中一些人的颈上面套住绳索，双手被绑在背后。反叛分子的同情者说，这些人被缅甸军人处死，但是这个指称无法得到证实。这种受害者的照片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怒，一些人在网上呼吁拯救他们所说的果敢的中国兄弟。仰光的缅甸和平中心主任吴敏梭密切关注这场冲突。
But at this point, there's still a lot of rumors. There's still a fog of war.
吴敏梭说，目前还有很多的传言，还有战争迷雾。还有另外一宗扑朔迷离的事件，最近发生了一次针对红十字会车队的攻击，导致五人受伤。缅甸红十字会指责反叛武装袭击了车队，反叛武装又说是缅甸军人所为。吴敏梭说，反叛武装似乎在第一次控制果敢首府老街的战斗之中失利，少数民族果敢反叛武装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战斗人员目前在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占地之中被包围。
But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fight from Lao Cai, still their forces are still in position and there are a lot of like a hit and run movement.
吴敏梭说，在争夺老街南部的战斗之中，他们的部队严阵以待，打了就走。夜晚他们乘坐满载重型武器的卡车进入老街地区，清晨或者晚上炮击老街的目标，然后再坐上车返回。吴敏梭又说，预计战斗还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不会是几个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26号发表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投资涌入美国可能提高直接投资方面欺诈的风险。这份报告呼吁政府相应缩减 EB5 的签证项目或者完善监管制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这份名为《中国在美投资房地产业工业促进投资方面的走势》的报告说，中国政府放松了对境外投资的限制，更多的中国公司会入驻美国，包括已经在美国投资的公司亦会扩大它的商业规模。而同时富裕的中国人亦涌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寻觅利润丰厚的资产以及在中国之外生活工作的机会。但是来自中国的迅速增长的投资令撰写这份报告的该委员会研究员艾克布克维维萨和加兰迪兹对美国的投资移民绿卡项目提出了问题。 EB5 签证项目向在美国投资超过$1,000,000或者在高失业率领域投资$500,000的外国人提供绿卡。报告称这个项目都是来自中国的申请者，2014财政年甚至提前满额，但是诈骗案例以及监管疏漏令研究人员对于当地政府筛选中国 EB5 投资者的能力表示怀疑。据美联社报道， EB5 签证项目开始于24年前，但是直到最近开始吸引大批中国人。文章称，中国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对中国逐渐冷却的经济和打击腐败感到担忧，亦有很多人非常希望能够利用美国不断复苏的经济态势。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共向中国公民签发6,895个 EB5 签证，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少于2,500。去年截至8月，中国人占所有签发的 EB5 签证的85%，而2007年仅仅占14%。呢啲希望通过投资获得绿卡嘅人，通常会向全美617家投资移民区域中心寻求帮助。 不过报告指出，虽然这些区域中心由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批准，但是他们并不受美国政府监管。移民局明确表示并不支持这些中心的行为，或者保证它符合美国安全法规。因此报告称这个疏于管理的系统容易出现诈骗，其中列举了几个诈骗案例。芝加哥一个开发者宣称要建造价值$9.12亿的酒店和会议中心，2014年被控告为联邦诈骗，大约290名中国投资者上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同西方对抗不断激化之际，一向对中国充满戒心并且处处设防的俄罗斯再次向中国发出友善的信号。俄罗斯欢迎中国到来投资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和矿产资源，并且可拥有能源项目超过一半的控股权。中国的投资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在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会议上表示，除了沿海大陆架之外，中国投资人可以获得具有战略意义的俄罗斯油气资源项目超过50%的控股权。他说俄罗斯政府迄今尚未收到来自中国的申请，但是如果中国投资人想获得俄罗斯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控股权，俄方将认真考虑，不会有任何的政治障碍。普京执政后十几年来，俄罗斯一直不断地收紧并限制外国投资人在自然资源开发领域所占有的份额。好少有外国公司能够在相关的领域，特别是被俄罗斯认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和矿产项目中拥有控股权。因此德沃尔科维奇的有关声明十分罕见。一些的分析人士认为，德沃尔科维奇的讲话讲明俄罗斯对中国关系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在西方制裁的影响下，俄罗斯再次向中国发出欢迎来投资的信号。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科夫说，俄罗斯目前战略转向东方，俄罗斯高级官员在能源领域针对中国的表态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他说
восточ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было развито далеко не полностью и по масштабам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о уровням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科洛瓦科夫说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战略还没有全面铺开，向东方转向的规模和俄罗斯的国家实际发展同样不相符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加强和中国，其实不只是中国，还有其他的亚太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这个是对转向东方战略的补充，这个完全在意料之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经济论坛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于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目前跌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今年的会议的主题亦都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如何面向亚洲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秋季曾经表示，中国可以成为西伯利亚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俄罗斯班科尔油气田的股东。这个油气田开采的石油除了主要的供应欧洲市场之外，部分石油亦都出口中国。中国在去年秋季已经同意俄罗斯签订框架性协议，购买这个油气田10%的股权，投资金额能够达到$10亿。德沃尔科维奇在星期五的会议上还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去年签订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协议，他相信两国很快将会签署另一个大的能源合同。主管能源领域的德沃尔科维奇将会在未来两个月内访华，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俄做准备。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最近访问了中国，和中方讨论了经过俄罗斯亚尔泰地区到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俄方表示该项目已经准备就绪，很快能够和中国签订协议。进入中国东北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协议去年签订后，立刻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众多的批评。批评者指责普京在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陷入孤立处境之际向中国出卖国家利益。学者科洛瓦科夫认为，多年来俄罗斯国内一直有舆论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两国在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还需要扫除更多的猜疑。他继续说，
科朗亚科夫说，对中国有戒心的因素确实存在，比如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在觊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中国想霸占俄罗斯的油气田和矿山。科朗亚科夫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不对，幸好这个不是俄罗斯的官方政策，不过的确应该在各个层面上来克服这种不信任感。俄罗斯的媒体报道，在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远远少于欧美国家。福布斯杂志俄文版的报道说，在资本大规模从俄罗斯外逃之际，吸引亚洲国家来投资成为俄罗斯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主要任务。但迄今为止，尚未观察到这些亚洲国家有愿望来俄罗斯投资。不过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仍然乐观地表示，中国有意投资在俄罗斯兴建的高速铁路项目最终能够实施。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访俄时曾经提出兴建将莫斯科和北京连在一起的高速铁路的设想，但是俄方更加期望中国能够投资莫斯科到达旦斯坦首府喀山之间高速铁路项目。德沃尔科维奇说，很多中国投资人同样对俄罗斯的农业、自然资源的再加工、物流等领域感兴趣。德沃尔科维奇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规模今年将缩小。中国海关总署没几年之前发表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俄罗斯卢布去年大幅贬值，俄罗斯陷入经济衰退后，今年一月份两国贸易出现大滑坡，中国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同样大幅下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油价下跌，让消费者在加油站买到了更加便宜的汽油。不过对那些投入页岩油开采的美国公司来讲，这种水力压裂开采程序的经济可行性大大降低。美国中西部一座小镇曾经指望乘住美国下一次石油热到来的东风改变自己的运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小镇的报道。
环境工程师杰里昆德里说，当他租用费尔菲尔德的这处办公区时，曾经希望看到这里藏满新雇员。生意本来应该兴旺发达，因为伊利诺伊批准推行水力压裂开采。他说，
The goal is to work for the oil companies as a consultant in the environmental.
昆德里说，目标是做石油公司在工程领域的咨询商。昆德里仍然艰难地走向目标，空荡荡的办公室区内只有他孤身一人。他说，
Everybody's just kind of waiting. The price of oil drop has really caused a pause.
昆德里说，每个人都在等待，油价下跌造成暂停，这个真是不是时候。昆德里从加利福尼亚搬到故乡费尔菲尔德，心中憧憬着美国新一波石油热的到来，如今他还在等待。他说，
It's very frustrating to sit around and look at all of the empty buildings and all of the empty offices.
昆德里说，坐在这里环顾四周，看到所有这些空荡荡的楼房，所有这些空荡荡的办公室，又想到所有那些潜在的机会，真是令人心伤。费尔菲尔德地理位置理想，位于伊利诺伊南部和印第安纳州页岩层附近。小镇原本希望通过引进水平钻井技术来开采页岩油，为当地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但是低油价并不是使费尔菲尔德无法趁热打铁的唯一原因。市长查克格里斯沃尔德说，从州政府那里拿到水力压裂许可证所费的时间或者太长。他说，
Yes, had they moved on it, we would have been enjoying the spoils of the horizontal fracking and
格里斯菲尔德说，假如他们当时拿出行动，他们原本可以享受到水平压裂带来的好处，费尔菲尔德并不会直接从开采现场获益。格里斯沃尔德说，钻井现场的钱多数会流入伊利诺伊州政府的腰包，不过费尔菲尔德可以从他所说的连带影响中获益。费尔菲尔德市长查克格里斯沃尔德说，
What we're going to get is the increase in sales tax. We'll see real estate hopefully go up. We'll get.
格里斯沃尔德话，佢哋将会获得嘅系销售税嘅增加，房地产税亦有可能增加，可能会有旅店，民众会出去食饭同买衫嘅次数亦会增加。昆特利话，当有公司开始嚟当地钻探开采地点时，镇里边已经尝到一丝甜头。 伊利诺伊自然资源部话，佢哋仲冇收到任何喺州内从事高流量水平水力压裂许可证嘅申请。佢哋仲话公司必须喺申请证许可之前嘅30日注册登记，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家公司登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伊利诺伊州费尔菲尔德法尼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
美国国务院表示，只要坚持高标准，就欢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提议。乌克兰三政府军同芬尼武装交火阵亡。另外，美国国会通过国土安全部一星期的拨款，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通过向国土安全部拨款一个星期的法案，至少暂时避免令到这个肩负重要反恐责任的机构关闭。众议院星期五午夜之前以1/3的绝对多数票是通过了有关的临时拨款法案。而之前没多久，参议院亦都通过了同一个拨款法案。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在白宫签署了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够通过有关的法案，国土安全部大约的30,000名雇员将会回家休息，而另外240,000的雇员将会不带薪工作。国会目前有一个星期时间解决内部的分歧，以避免另一次的期限危机。除非参众两院通过同一版本的拨款法案，国土安全部用于支付雇员的资金到星期五的午夜就告用完。国土安全部的雇员包括边境巡逻员、机场安检人员以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成员，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全年拨款的努力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党派之争。焦点是控制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力图推翻奥巴马总统签发的限制遣返美国非法移民的行政令。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次卿温迪谢尔曼星期五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表示，在美中关系成熟的时候，双方发展非常坦诚的关系。中国对美国提出抱怨，包括美方对达赖喇嘛的尊重以及是美台友谊，而美国亦都继续对中国提起人权以及是自由。与此同时，谢尔曼次卿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能否在今年完成谈判表示乐观。他还欢迎中国所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次卿温迪谢尔曼表示，美国是欢迎亚太地区新的倡议，例如是中国所提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只要它的创始文件以及履行方式能够坚持以及其他的发展机构一样的高标准。乌克兰星期五报告3日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首次伤亡情况。同时，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继续违反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表示，3名政府军士兵在东部和芬尼武装冲突当中被打死，7人受伤。波罗申科在一个军事学院毕业典礼上面说，如果动荡持续，乌克兰政府军随时准备将重型武器运回东部前线。他说乌克兰军队随时准备迎战敌人。在波罗申科发表讲话的同时，乌克兰继续撤出他们的重型武器。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的一次电话交谈当中，波罗申科还表示支持欧盟在乌克兰部署维和使命。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致力于中产阶级经济，要保证所有努力工作的美国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有保障并且有尊严的退休。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六的每周例行讲话当中表示，多数的理财顾问善于为客户确定未来的重点，但亦都有一些人为了获得回扣以及其他的隐蔽收费，令到他们的客户进入不利的投资。奥巴马说，正因如此，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他敦促美国劳工部更新条例，要求退休理财顾问将客户的最佳利益放在他们个人金融利益之上。奥巴马指出，中产阶级家庭不能够失去他们通过一生工作的艰苦努力而获得的积蓄。他还表示，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不良理财方案，每年都令到中产阶级以及工作家庭损失大约170亿美元。近日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缓刑的82岁异议作家铁流的律师透露，铁流因病送院治疗的时候，曾经被戴上了重达30公斤的两副脚镣，长达12日，直到2月25日受审当日才是除翻落嚟。而此外，当局仲强迫铁流签署多份的承诺书，包括放弃上诉、不再过问政治、发表言论等等。 铁流获释之后，目前是居住在成都的屋企里面。他的律师刘晓源星期五在网上透露，铁流在2月14号因为血压太高被成都市看守所送入医院，并且对他大约进行手疗和脚疗，虽然在要求之下除去，但是脚疗他是一直带到受审当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随住南半球嘅夏季远去，南极科学考察季节亦都结束。在世界上最大的浮冰罗斯冰架的三个月考察期过后，北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返回到他们的实验室，他们希望发现一些线索可以解释急速融冰的原因和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的报道。
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干燥、最寒冷、风又最大的地方。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里德·谢勒和罗斯·鲍威尔刚刚在那里结束他们第三季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考察。在第一季中，他们研究了冰川下的湖泊。这一次他们在下游一个叫做水陆接合区的地方扎营，在那里南极的冰、陆地和海洋汇聚在一起。谢勒说，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research was to try and get some actual physical constraints on what the ice sheet looks like.
謝勒說這個研究的重點是試圖明白物理因素在過去是如何制約冰原的面貌以及它們現在的作用。北伊利諾伊大學的羅斯·鮑威爾說，
What we have found is that these are very sensitive areas to the stability of how dynamic the ice is and
鮑威爾說，他們現在發現這些地區對於冰運動的穩定性和冰在海洋、大氣中的融化速度是非常敏感。在為考察所建造的特殊設備中，熱水鑽是很強大的一個，它可以鑽入750米的地下收集水陸接合區的第一批水和沉積物樣本。一台遙控攝像機被置於下面400平方米的海洋空間中，在冰面下如此深的地方發現一個多樣的生態系統，是指揮中心觀測這一切的謝勒因此感到驚訝。他說，
It's a very mobile environment. The bottom is changing constantly, and so the things that we saw are all very mobile.
佢係一個多變嘅環境，底層一直不斷變化，所以佢哋睇到嘅係一直運動嘅生物，有啲可以游泳，有啲係爬行生物。顯然佢哋吸收咗足夠嘅營養，生長得好好。一啲外形似蝦嘅生物游得好快、好活潑。呢個係魚類被發現嘅最南部嘅地方。考察隊隊長羅斯·鮑威爾話：從水陸接合區採集嚟嘅冰同沉積物可以幫助人了解有關生物係如何遷徙到嗰度，佢哋會食啲乜嘢，以及冰層退化造成乜嘢嘅影響。佢話。
We know that the ice is melting there at the moment, and so by opening up the cores once they get back, we hope.
鮑威爾話：佢哋知道而家嗰度嘅冰正在融化，所以等佢哋翻嚟，佢哋睇睇呢啲採集物，佢哋希望能夠明白冰層從過去到現在發生咗乜嘢變化，因為佢而家融化得好快，或者話睇起嚟好快。當佢哋睇到嗰啲沉積物嘅時候，佢哋希望同佢哋過去睇到嘅冰原有所不同。鮑威爾話：呢啲工作引出嘅問號多於答案，同其他研究人員一起，他計劃再申請一筆資助，等他重返那片冰凍的陸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斯格布爾在華盛頓報導。
各位聽眾，你如果想收聽或者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的話，現在就多了一條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機能夠上網的話，你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或者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的電視最新內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高层情报官员警告话，联合空袭行动同埋地面战令到伊斯兰国嘅实力开始受到削弱，但佢哋仍然系凶残嘅威胁。不过，仲系有迹象显示持续嘅轰炸正在造成更加永久性嘅毁灭。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伊斯兰国来讲，卷土重来，收复由于空袭和库尔德武装打击而失去的伊拉克领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将会很困难。这位官员又说，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各个阶层都有不满的情绪，如果战事加剧，不满情绪会增加。但是国防情报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中将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仍然持谨慎的态度，他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a tipping point at some point, we just don't know where that will be.
斯图尔特说他认为会有一个临界点，只是大家还未知道他会在哪里出现。借助前所未有过的强大宣传攻势，伊斯兰国非常谨慎，不给外界看出失控的迹象。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of course, is to create both the substance and maybe more importantly, the image of this.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帕说，伊斯兰国目前试图要做的当然是提升影响力，或者更加重要的就是提升他在全球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克拉帕又说，传闻有证据表明伊斯兰国的残酷性正是减弱，开始缺乏资金。虽然不断有外国战斗人员加入到该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已经被迫征兵了。美国军方官员早就认为联合空袭行动削弱了伊斯兰国夺回了700到800平方公里的伊拉克土地。
But we shouldn't confuse tactical success with the strategic changing of the tide. ISIS still ha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They've reached their natural limit of expansion in Iraq.
不过美国战争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哈默等分析人士提醒大众话，美国不应该将战术上的成功和这个时期的战略改变混在一起。伊斯兰国仍然具备战略主动性，他们在伊拉克的扩张达到了自然极限，他们继续在叙利亚扩张，大家对缩小这些人在叙利亚的中心区域就没什么作为。目前美国的重点是在于伊拉克，美国正是帮助伊拉克军队准备可能最早在4月开始的收复摩苏尔的行动。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伊拉克军队要准备好单独发动攻势，可能需要6到9个月。美国可能没办法不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
The best propaganda victory that we could give ISIL is to make this a fight between the West and Islam.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功就是令到这场战斗成为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之间的战争。分析人士担心，即使借助美国的帮助收复摩苏尔的战斗亦都将会有重大的伤亡。接下来仍然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问题，情报官员说那里有很多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之后，胡佛总统全力挽救美国经济。一个月内，胡佛将国内经济界领袖召集到白宫，话俾佢哋知，绝对唔能够降低工资。呢一次嘅建国史话，我哋就继续向你讲述丘伯特·胡佛喺呢个时期艰难执政故事。同时我们亦会将眼光转向1932年美国大选。胡佛在实行一系列政治政策的同时，还呼吁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银行家为工商企业贷款提供方便，同时他试图提供资金以保证农产品价格公正。他推动国会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是他大力呼吁美国人不要对美国的经济和他们自己失去信心。但是美国经济形势不断下滑，日趋恶化，最终演变成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股票市值彻底崩溃，几百万人失去工作，工业生产水平还不到股票市场崩溃前的一半。胡佛的努力未能阻止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嚟越多嘅人呼吁总统增加联邦政府开支，为人提供就业，以此解决经济危机。但系胡佛系保守派共和党人，佢认为为贫穷嘅美国人提供救济唔系联邦政府嘅责任。佢同时亦认为使联邦政府嘅开支大于税收系错误嘅。形势似乎已经失去控制。美国政府同工商界领袖对如何挽救美元以及使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表现得束手无策。胡佛愿意叫政府出钱帮助农民购买种子同化肥，但是他不愿意向饥饿的失业者提供粮食。他成立一个紧急委员会来研究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他不愿意启动创造就业的政府计划。胡佛呼吁美国人尽可能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但是他反对拿出联邦资金为数百万灾难中的美国人提供救济项目。民主党领导人充分利用这个局势，他们指责胡佛总统不关心普通民众。他们说胡佛宁愿花钱喂商人的牛，亦都不会将钱用来帮助穷人的小孩子。胡佛设法向民众证明他正在解决经济危机，他和国会合作试图挽救银行，确保美元对黄金的比值。他千方百计的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并且对民众说联邦政府没有责任来解决民众的所有问题。1931年年底，胡佛总统指定成立了一个新的就业委员会，并任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裁沃尔特·吉福德为该委员会主席。结果吉福德被胡佛帮了倒忙，他在国会未能够为胡佛有关失业救济是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责任的观点加以辩护。他承认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失业，有多少人需要帮助，需要多少的帮助，甚至地方政府需要筹集多少的资金。局势进一步恶化，一些美国人对政府完全失去信任，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一些极端团体寻求答案。有些人加入共产党，有些人支持拥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当选州内领导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仇恨和暴力。即使局势不断恶化，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忠诚于传统的价值观，他们将目光转向1932年等待新总统的出现。大萧条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迷，而胡佛总统又未能够领导美国人走出危机。1932年的总统选举给美国人带来了一线希望。当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和副总统为候选人时，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次选举是他们入主白宫的好时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主党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上竞争非常激烈。最有实力的竞争者是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年前他以绝对优势当选连任。罗斯福出生显赫，被认为平易近人，能够同普通人做朋友。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保守，但是他认为政府应当采取行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罗斯福因为患过小儿麻痹，所以不能够行走，只能够坐轮椅。这个在新闻图片上很少出现。罗斯福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是阿尔·史密斯和约翰·加纳。史密斯是罗斯福之前一任的纽约州州长，而加纳来自德克萨斯，是国会众议院议长。
呢两个人联合起嚟阻止罗斯福嘅提名。佢哋喺芝加哥举行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连续三次阻止咗对罗斯福嘅提名。但系罗斯福嘅首席竞选顾问詹姆斯法利千方百计为罗斯福获得提名寻求支持。最后法利揾到咗解决嘅办法，佢同加纳嘅支持者达成交易。如果加纳嘅支持者投票俾罗斯福嘅话，咁罗斯福就俾加纳做副总统候选人。加纳表示同意。于是在第四轮投票中，民主党代表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火冒三丈，没向罗斯福表示祝贺就匆匆离开了芝加哥。罗斯福想向民众证明他是个干实事的人，他的想象力要远远超过胡佛，所以他打破常规飞抵芝加哥。总统候选人亲自到提名大会上接受提名，以前从来未有过的。罗斯福对欢呼的人群说，团结起来共同击败胡佛。1932年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是经济，胡佛总统千方百计为他的政策辩护，罗斯福和民主党就攻击胡佛政府未有采取足够行动来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对胡佛政府不满意，所以他的策略是使胡佛自己击败自己，他尽可能少说话，以免选民认为他是极端的人。不过罗斯福亦清楚向人表明，他会采取行动使联邦政府帮助人摆脱经济危机。他赞成联邦预算平衡，但亦表示联邦政府应该拿出额外的钱来确保大家有饭食。美国人拥护罗斯福的想法，罗斯福似乎是个意志坚强、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而且他愿意尝试新的思想，在政府中推行新的措施。胡佛在竞选期间猛烈攻击罗斯福，他警告说罗斯福会摧毁美国的体制，但是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胡佛，他们认为胡佛太过严肃，惧怕改变，与工商界人士太友好，对普通劳动者就没那么友善，更关键的是人民因为经济大萧条而指责他。在选举中，大多数人都将票投给罗斯福和民主党。这次选举在48个州之中，罗斯福获得42个州的选举人票，同时民主党亦在参众两院大获全胜，控制了多数席位。这次总统大选终结了共和党把持白宫12年的状况，亦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长期保守思想的结束。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势和最激进的总统之一，他担任总统的时间最长，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和经济体制。下一次我们会将目光投向他即将开始的政府。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准备在公司汇报工作，事先就想请李华帮帮他听听，看看这份报告内容能不能够吸引其他人。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uh， 另一个就是 oomph。
Thanks for agreeing to listen to my presentation, Li Hua. I really don't want it to be a dud.
Larry, what is a dud?
Oh, a dud, D-U-D, is something or someone that doesn't live up to expectations and is a disappointment.
Oh, dud, 就是令人失望的意思。你是不是想叫我帮你听下你的报告吸不吸引人啊？
Right. I want my presentation to be lively and interesting. If it's boring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t will be a dud.
绝对没问题。不过 Larry, 你个人这么幽默，不用听我都知道，你的报告肯定不会闷的。
You never know. I once worked with a woman who I thought was really funny, and at work we were really getting along, but then we went on a date, and it was a real dud.
你们的约会有什么问题啊？
It turns out that we didn't have much in common, except work.
Oh, 我知了，这些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That date really does sound like a dud.
What about you, Li Hua? Have you ever gone out with a guy who was a real dud?
Huh? Dud 都可以指人的。如果这么说，我是有遇到过真正的 dud。
How was this guy a dud, Li Hua?
他生得很漂亮。但是我们两个出去吃饭，由头到尾他都不停地在说自己，根本都不问下我喜欢什么。
That date was a real dud.
Kind of like a firecracker that doesn't go off. We also call fireworks that don't go off duds.
没错，放不响的炮仗我们叫做哑炮。我最喜欢烧炮仗了，特别是过年那阵。哎 ，Larry， 你在做什么？
I'm trying to get the slide projector to work. It looks like the light bulb is a dud.
咁就唔好放幻灯片啦，我就咁听就得咯。
Okay, let's get started. Please be honest, Li Hua, and don't be afraid to tell me if you think my presentation is a dud.
你放心，我一定讲真心话嘅。
So, what do you think, Li Hua? Does my presentation need more oomph?
Oomph? 呢个系咩词啊？点解咁难讲嘅？
Like, it's from the word room, followed by a F sound. Say it after me, Li Hua. Oomph.
Oomph. 咁即係點解呀?
When I asked if my presentation needed more oomph, I was asking if it needed something extra to make it more lively or interesting.
Oh, 你係話可以加啲乜嘢，等你個報告更加精彩。老实讲啊 ，Larry， 我觉得有啲地方的确系有啲闷，需要加啲 oomph。
How do you think I could give my presentation more oomph, Li Hua？
你一开始可以先讲个笑话，吸引下听众嘅注意。讲到一半，有啲人开始唔留心嗰阵，你就可以再讲个你自己工作之中嘅真实经历，最好系做过一啲咩蠢事啦。咁你个报告就更加生动啦。
That's very good advice, Li Hua. I think doing those things will give my presentation the extra oomph it needs.
好，而家轮到我啦。我最近同中文课设计咗一个网页，你都帮我睇下，要唔要加啲 oomph?
Sure. I'm happy to look at it and tell you if it needs more oomph.
Okay, here it is.
Larry, 你觉得点啊？
Wow, Li Hua. Maybe your website has a little too much oomph.
Oomph 仲会太多嘅咩?
Well, you used orange and pink together on the same page. Those colors make it hard to read.
粉红色同橙色沟埋一齐系好抢眼，但系睇起嚟就有啲眼花。咁我换过其他嘅颜色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英语，咁第一个就系 dud， 意思咧就系指令人失望；而另一个咧就系 oomph， 系吸引力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我哋咧系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